情感是我的事啊，恋爱是我的事啊，结婚是我的事啊，儿女是属于我的呀，父母也可以随便欺负的啊，比较多的是以我为中心。但是今天这篇讲章呢，今天这堂信息呢，给我们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原来人的生命的主权不在人手上，同时呢，婚姻恋爱也不是自己的事儿，也不单单是自己的事儿，首先是上帝的事情。呀，这个婚姻恋爱是上帝设计的，我包括我们的情感来源，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我们自己其实并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情感。在人本主义的哄抬之下，我们总觉得我的爱情我做主，我的恋爱呀，我来做，我来管，跟谁都没关系，跟上帝也没关系。但是其实你看。路德、波阿斯，他们双方都在摸索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的带领下，一步一步走在一起，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很多的界限呢、规矩啊、尺度啊，都在这里向我们一览无余的展现。啊，我觉得蛮宝贵的一堂信息。呀，盼望弟兄姐妹有所得着。那以前可能谈恋爱没有照着这个规矩走，那今天是一个反省嘛。甚至我们也可以教养自己的儿女，来往这个方向走。我们的身体也不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属上帝的。所以知道这些道理以后呢，那我们可以知道如何去为主而活了。好，那请大家可以分享，也可以请大家提问题。因为讲完道，大家可以分享，就帮助我们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脑海里边。然后这一个礼拜多而又多的思考，它就成为我们生命的道了，就成为他人的鼓励，自己的成长，好不好？艾达好像做了一个怪象，那个样子意思就是他要发言，他要分享，他要提问，好像有这个嫌疑，是不是啊？没有吗？那就是时云想问问题，你们俩总有一个人要说话。
刚才是丐帮弟兄让我问候一下史云，所以
有
我
没
就
有？
跟丐帮打了个手势，我说好的，我已经问候了史云，
谢谢丐帮兄弟的问候。牧师啊，你这个讲的对，是对那些没有结
丐
婚的
帮，
人是很好的，那对这些已经结婚的人该做怎样的思考呢？
那可以反省自己的生命啊，可以教养自己的儿女啊。可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啊，多好，对吧？在任何一个阶段当中，神的话语吧，都在帮我们，对吧？那当有的你的朋友啊、你的亲戚啊、你的儿女啊，有这样的时候，你也可以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啦，对不对？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嘛，对不对？也未必每个人都有一个可能，刚好碰在正在谈恋爱的时候，或者刚好碰在。啊，十六七岁、十八九岁、21、22、24、5、30岁左右、30、40岁，那未必有这个机会，每一个人都碰到。那可能在我们当中，真的就有人处在这个阶段，他也是一个反省的。所以每个礼拜的讲到上帝的话语，都在供养每一个人。那你也未必单单是为你一个人嘛，你可以为你身边其他的人呢，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啊？爱打说话了。
啊，牧师，对，就刚才你的这个回应，就是石云的这个提问那里哈。其实事实上，对于我们就算是在婚姻中的人，我觉得也是有反省点的。比如说，我们情感的洞是神给我们的吗？还是说我们来自的是从血气里面的？对，其实我非常赞同，就是也是有很多的反省点，是我们可以。在，即使是在婚姻中的人，也是有蛮宝贵的一些反省的小心。
对呀，感谢主，
对
今
不
天
起，
的
我
网络不太好。呀，你说谁？啊，你说。 讲完了，艾达讲完了啊。OK， 好的。夏翔是不是有话讲？夏翔，夏翔。
牧师，其实我觉得你讲的，就是我当时我自己结婚的时候肯定没有这样的教导了。我觉得就是说，尽量的用这个你的教导来祝福下一代吧。就是，跟孩子讲，我就跟他讲的这些，然后他有时候就跟我掰开玩笑的讲哈，他说我知道了。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留给我将来这个基督徒的丈夫。他有点就是嘲讽我的那种感觉，我跟他讲。但是他听了，他知道了，但是不见得接受就不知道了，就是慢慢的吧，不着急吧，一点一点跟他讲，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看法吧。
那呢，你们留意，其实今天讲的三点，第三大点，我希望你们听进去。这第三大点讲了三个小点，是其实告诉我们，我们属基督的情感是从何而来。这个是很宝贵的，对吧？其实我们平常不留意的，圣经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很宝贵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情感从哪里生出来，我们自己不留意的，但是其实圣经的话语都在教我们，就是你看波阿斯和路德之间的情感是怎么开始的，怎么发生的，圣经连这个都说。我觉得这个是我令我写讲章的时候都令我很惊讶的，原来我们的情感的那个出发点神都在那里掌管，未必是我们的情欲感，未必是我们的就是跟身体性方面有关联的，当然不可能排除那东西，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爱的根源所产生的这种爱情的源头。其实这篇讲章处理这个问题，所以盼望呢，方舟可能很快就会把讲章发给大家。发了讲章以后呢，那可能大家可以读一读，读一读也看一看。其实我自己写完以后，我都很惊叹，哇哦！我说神的话语。还有能力啊，是这样带领我们的呀。我觉得哪怕我们结了婚了，每天跟妻子，每天跟丈夫，那也可以反省我们的情感从何而来。有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受到配偶的一个表情啊，一个态度啊，我们心里面就会生一个论断，就会说哎呀，你这个没有爱，我也不爱你了。但其实我们的情感不是这么来的，合神心意的情感呀，是有他自己独特的结构的呀。鼓励弟兄姐妹就是把那个今天的讲章认真读一读呀，我想会给大家带来祝福和帮助的，好不好呀？瑞典的 Sarah 不在，但是我们法国的 Sarah 在啊，不露个脸出来给我们见个面呢？何爽、敏敏、敏娜，那几个熊孩子都好久没见面了，都不出来见个面。Sarah， 你都好吧？回到家以后，
不错，
给我们待了两天，一定不够的，很想多待几天，对不对？我呀，你走了，我们都舍不得。
下次我先生女儿，
下次多待几天，哎，必须的，那必须的，呀。
让大家都接受一下。
女儿厉害，聪明，你知道吧？讲，我说你那个女儿厉害，很聪明。
哎呀，
讲起话来可是一套一套的，可厉害了。
那你觉得是好吗？
有耐心吧，有耐心吧。
这父母啊，牧师啊，对这样的人都得有很多耐心啊。
要多点爱，多点爱，你说的对的。其实有的时候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都看到孩子们的那个问题，不是单单法国了，在瑞典啊、挪威啊，孩子也是一样的呀。你的孩子跟那个夏翔的孩子也比较类似了，就是主观意识比较强啦，比较强啦，比较前卫啦， 反应问题也比较快了，也属于那一类的孩子嘛。但怎么办呢？那你做父母的，做牧师的，做家长的，做身边的弟兄姐妹，你不爱还有别的出路吗？没有别的出路，只能无条件的爱他，陪伴他。哎，我看到新宇了，方中啊，新宇啊，你跟陈航两个熊孩子出来见个面呢，本来说今天过来，最后也不过来。伟珍呢、啊？啊，哎呀，珍珍呢、啊？钟琼啊，李倩又跑了。你那怎么好久都不出来了？真是，能够出来尽量出来了，讲讲话，见个面，对吧？嗯，多难得。何爽，你那边没事就过来，离我离得那么近，呀。米娜，
哎，牧师好。
米娜，海波呢？
海波在呢。
海波呢？
在呢，但他光着膀子，不好意思见。
我来见见牧师，好久不见了，他不想牧师吗？问问他。
但是他光着膀子，那就露个脸。
牧师好。
他怎么没？
你想不想站起来啊？
站起来了
啊！站起来了。
我们在整书呢，就是家里好多的书，然后在柜子呢。
嗯，谢谢。
一个月没见到面了，你不想牧师吗，海波呀、啊？嗯，
想啊。
我们时不时的上网就回看那个记录了，
拍照片啊。
对呀、啊。
你不想牧师想
我？我每一天差不多把短啊都发出来给你们看，看到我们短宣的经历了，
看了看了，
好吧，那就继续提今天的主日问题了、啊、那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分享？建松，
牧师你好。
说话，石云。
就是圣经上面有说，那个神造了女人，然后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对不对？那对于女信徒来说，会不会上神造一个男人再带给她呢？就是相反的方向。为什么都是要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不是男人把女人面前？
首先从与平等，我知道你的心里边装的是什么观念，我也了解。呀，非常遗憾的呢，上帝在历史上他是把女人带到男人面前，没有把男人带到女人面前。他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这个是历史，历史不可以重复，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即使是如此，也没有一丝一点的意思对女性的不重视或者轻视，不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上帝在造女人的时候，他找的是男人的肋骨，肋骨是离心、离肝、离肺，离胰脏是最近的。它是人生命的保护，那也是预表的跟男人的关系是相亲相爱的。有人也说，好在上帝没有拿男人的头盖骨来造女人，免得女人呢骑在男人头上作威作福，也没有拿男人脚指甲的骨头来造女人，免得被男人骑的头上，然后欺凌、霸凌、强暴去欺负，都没有。上帝选的骨头是肋骨，是离男人心最近的那根骨头。上帝的心意是要男女之间彼此相爱、相亲相爱， 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了。所以从这些细节当中，我们发现上帝造女人的目的啊，是让她跟男人能够彼此相爱，无条件的相爱。所以这一个彼此相爱呢，也就铸造了男女关系的本质呀。那当然毫无疑问，男女之间是有次序有顺序的，他是先造的男人后造的女人。所以在男女性别律当中，毫无疑问上帝是希望男人在家中做一个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定义。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上帝这个性别律的心意被破坏。所以今天你也会发现在教会里边往往是阴盛阳衰，做弟兄的往往呢不那么多的去成为姐妹的带领。所以我们也发现就是今天整个世界产生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混乱，因为讲难听点，就是我们这个做弟兄的也不太争气了。本来应该是做弟兄带领姐妹，但是今天的男人都不带领姐妹了，反过来是被姐妹带领，所以许多的问题也由此产生出来，诸多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了。性别律因着亚当夏娃犯罪被全然的破坏。其实你看看亚当夏娃在受试探在被撒旦诱惑，最后犯罪得罪神的过程，你也发现在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当中，男女的性别律已经被破坏了。你本来撒旦作为一个这个第一家庭的客人来访问这一个家庭，那出来迎接的应该是这个家庭的丈夫啊，应该是亚当啊，但是亚当不出来了，亚当躲在背后没他什么事儿，没声音，结果出来接待客人的是夏娃。所以当撒旦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亚当不说话的时候，夏娃出来接待客人的时候，那你就发现整个生命力就开始被破坏。本来应该夏娃在后面，亚当在前面，亚当应该把从神那里来的领受的教训直接去抵挡撒旦，抵挡这条蛇，就应该对他讲说对不起，你说的话跟耶和华神对我说的话不相符合神的确说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你所说的那些话与耶和华神说的话并不相符合，所以请你离开，请你退我而去。如果亚当出来接待这条蛇的话呢，接待撒旦的话呢，他抵挡撒旦的可能性就比较高，因为他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了教训。结果他没有直接面对撒旦，他让间接领受教训的夏娃出去接待撒旦，所以那当然就隔一层嘛，信息就隔一层，就不是直接领受的。因为夏娃领受耶和华的教训是借着亚当传给他的，所以这就差了一截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我常常鼓励一个家庭让做弟兄的站立起来，成为这一家的属灵的领袖，保护这个家庭。做男人的不站立起来，女人孩子家庭都要受亏损。所以做男的要勇敢地站在妻子的前面，抵挡撒旦的进攻。所以当做丈夫的过于软弱的时候，那妻子也会受到牵连，妻子也会因为丈夫的软弱而被撒旦攻击，暴露在撒旦的进攻的范围之内。所以我就鼓励做丈夫的要勇敢地站到妻子的前面，不要让妻子受到伤害。所以 当丈夫软弱到一个地步不敢直接面对撒旦的时候，那妻子一定受亏损，毫无疑问的。这不是哪一个家庭， 全人类都在这个光景当中。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做丈夫的，你就应该站起来，勇敢地靠着上帝的话语去为神去征战，而不要躲在妻子的后面。躲在妻子后面的时候，我们妻子就已经陷在亚当夏娃性别律的被损坏被毁坏的这个后果之中了。好，何昭，你出来是不是有话讲啊？
是牧师。今天就是讲到那个因信心而生出来的爱嘛。有电，可以。就是因信心而生出来的爱嘛，我就有挺多感触的，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我们家庭当中，就我们信主之前可能因着没有等候，然后一时冲动结婚了。然后在我们信主之后呢，随着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深，我们在家庭当中会产生很多的矛盾，很多的不一致。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上帝在破碎我们之前因情欲啊，因情绪产生的一种爱，然后把我们的这种爱转化成在信心当中来生出来的爱。因为我们可能在这种争吵当中，另一半可能就不那么可爱了，但是我们因着信心，我们仍然选择去爱。所以这是也我也联想到我们在我们的信主过程当中，为什么我们刚开始信主的热情很大，然后到走着走了一定地步之后呢，发现这个信仰之路走不下去了。那也是神在我们的对我们的这种对神的爱，由我们自身的情绪而产生的这种爱的一个破碎，然后转加到因着信心而产生的爱。所以这是我的今天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感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就是当我们在我们的夫妻生活当中就是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是要让我们通因信心而选择爱。也同样在我们的信主过程当中，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转向我们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好，感谢主。
感谢主，你是抓到第三大点的第一点，何昭，今天的讲章我觉得你看懂了，就是特别在我自己也引以为宝贵，就是我们爱到底是应该由何产生，从什么地方产生，有哪些因素组成。这次也是我在写讲章时我自己首先得主，我说哇哦，原来我们的爱本身是因信而生爱的，而不是说因外表的美丽啊、年轻啊、漂亮啊、情欲啊、性欲啊而产生，而这些不长久的，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的。所以我们需要是因信心而生爱，而接下来因什么？因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为什么要去彼此相爱？为什么要去为神而活？为什么要去服侍神？那这些会产生见证的记忆，这些见证的记忆会使我们重新补充我们属上帝的爱的养分和根源。否则久而久之，我们不服侍神，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为神而活，我们没有见证，我们的爱就会枯竭，起初的爱会衰老的，会衰残的。道理就是在这里呀。所以感谢主，最今天许多的家庭、许多的姐妹、许多的光景都处在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做弟兄的没有站立起来，姐妹也很痛苦啊，因为姐妹说心里话也是软弱的，信心也是软弱的，也希望有一个弟兄在旁边被我们仰望啊，被我们看一看呢、而弟兄不争气不站起来，那姐妹怎么办呢？这是其实说心里话，这真的不是今天这堂道要去处理可以处理的，应该在下一堂道或者以后的一些神的话语当中会逐步的装备我们。所以你看的耶稣在行走的时候走到最后说心里话呀，就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就是那几个姐妹，抹大拉的玛利亚，生他的母亲玛利亚，对吧？这几个玛利亚一直在他的身边， 耶稣基督走到最后死的时候，弟兄都不见了，对不对？弟兄都跑了，彼得先跑，对不对？雅各、约翰也不见了，那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 你发现在耶稣身边服侍他的就是那几个很忠心的姐妹，而且被世人瞧不起的姐妹，特别是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些人在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身边的弟兄靠不住了，怎么办呢？你只能仰望主啊，对不对？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最后他就七日的头一日跑来坟墓那里来要高抹耶稣的身体。我这两天发了一张雕塑的照片，是米开朗基罗雕的一幅这个雕塑，就是如果你去梵蒂冈大教堂一进门靠右边的第一幅雕塑，这幅雕塑是我想你如果对艺术啊，对绘画，对雕塑有一点点概念的话，你会伫立在那里看是百看不厌的。我记得我94年我第一次去梵蒂冈艾达，你去过梵蒂冈没有？艾达石云，艾达，你们去过梵蒂冈没有？没去过，下次要去一次。我给你讲一下，可能不多讲。你
我上次去米兰的时候去了
作品，
我上次去那个罗马庞马拉，
去米兰是吧？
不是，我说错了，罗马。
Okay.
应该是
去过梵大教堂没有？石云，你去过梵蒂冈大教堂没有？
我没有进去，人太多了，排的队太长了，我就在那个广场上面转一圈拍拍照，到此一游而已。
下一次你要进到里面去。我94年去的时候人也多，但是没有那么多。结果我进去以后呢，有三个震撼，我告诉你，我跟你分享。第一呢，我进到里边往右一拐，我看到那个玛利亚抱着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那个身体，我站在那个雕像前，我就不能离开了，一直看着，很震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雕塑作品。那个作品的拉丁文翻译出来叫做圣商，圣洁的圣，然后和商的商，那个就是悲伤，是用那个旁墨字旁那个字写成了圣商，就是自己的母亲看见自己的儿子被钉上十字架。但是这两个人关系是很特别的，玛利亚又是人，耶稣又是神，但是这个神呢，是神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尸体下来的时候，那玛利亚以什么样的心情、身份、感觉去面对呀？是他的儿子，又不是他的儿子，同时又是上帝的这份心情呢？我就看完以后，我当时很震撼，因为玛利亚的这个样子啊，他不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一个妈妈的一种形象，她是一个17、18岁、16、17岁的少女的脸。我当时是震撼了，还怎么可能啊？耶稣是一个30、40岁的一个比较衰残的一个男人的这个身体的样式，但是玛利亚却是一个16、17岁、17、18岁、20岁左右的一个女子，好清秀，好优雅，好漂亮，好美丽的一个脸庞。换句话讲呢，玛利亚是以她自己生命最美的生命来面对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男人呀。所以她这里边除了有母亲也有少女，当时我读，后来我以后我就读了读当时米开罗他就是这个米开 米开罗基
米开朗基罗
啊，这么叫混了，米开朗基罗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我读了以后，我当时觉得很震撼。当时教皇教牧团一群人就问他，你凭什么把玛利亚的脸雕塑成这么年轻啊？结果米开朗基罗怎么样说呢？他说，难道圣母会老吗？我这句话让所有的教牧团教皇这个审议团的人哈利路亚叫 呼叫出来，没话讲。当然这里边的故事怎么样我们可以再去评说，但是这幅雕塑鼓励大家去看。然后94年我看在那住久很久，我在那个里面我一个人去，没有跟别人去，所以我蛮自由的。我在这幅雕像这里看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开始往里边走，看着看着突然间往天花板穹顶一看，我就不行了，我整个人就眼泪就下来。哇，整个一幅一幅的这个画像，特别是那幅圣父照亚当的那幅画，几个小天使在圣父的后面，那个表情很可爱，很脆质，脆鸡呀，很脆质，很可爱。然后整个造人，整个创世纪的这幅图画，米开朗基罗把这个画给画的真是美丽。我就发现，我说米开朗基罗这个人是艺术大师，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个艺术大师，没有之一，他真的是一个最伟大的。我就人就躺在地上，我就往天上看，边看我就边哭，边看我就边落泪。我说神啊，我说你从哪里找出一个这么伟大的艺术家，能够把你的整个创世纪，也包括那个幕后的审判的话往那个里边一放。我觉得没说的，这个画家真的，这个艺术家真的是这个太伟大的艺术家，其他人都不能跟他比。文艺复兴三大艺术家，他是排的第一的，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呀。所以那次的经历我是很，到今天我还是记犹新的。法国毫无疑问呀，梵蒂冈这个画为什么能够超越罗浮宫和凡尔赛宫呀，就因为米开朗基罗他的作品往那一放，别人就不要说话呀。所以这一次去法国跟阿希跟可意两个兄孩子讲，我没有去讲米开朗基罗，但是去完法国以后我说你再去梵蒂冈吧，然后佛罗伦萨你要去，米兰你也得去，这几个地方让我们，当然话讲回来，我也不想过高的抬高这艺术家的这个地位，只是说他们在表达圣经的作品的时候的确让人感到很震撼，不是因为他们作家画家有什么了不起，而是他们所反映的这个主题太震撼了呀。那我觉得呀，值得大家去看，看完罗浮宫，看完呀凡尔赛宫，那我觉得必须要去看看看那个梵蒂冈，看看佛罗伦萨，看看米兰，这都应该去看一看，慢慢的看，不要急呀。圣经的主题和作品的确是可以让我们感到震撼的。
姜汤有点甜甜，小心我很烫
啊。放着，师母送了一个姜汤过来给我，这里边有姜汤。
虫儿姜汤，
哦，是虫儿那个茶是吧？ OK， 姜母茶好，那下一位吧。夏翔出来必有话说，麦克风要打开，听不到你说话。麦克风要打开，要不我听不到你说话。
牧师，我问一下，就说你说那个 弟兄的站立啊，就说他当然包括几个方面了。如果就说在经济上面，就说弟兄他的这个站立是不是就说包括他在家中这个经济上面也是一个主导的地位，或者说你就说你主导不了的话，是不是也要最起码是要一个就是说自立的那种，就是自食其力，尽量的去实现经济上的一个独立，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还是说还是说我就不好说了，你解释一下好不好？谢谢。
我们都很希望这个家庭的男子是中流砥柱，包括经济、精神，包括我们的各样的经历，也都能够占主导地位，毫无疑问的。然后我们都希望是这样子。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也是把男子放在前面。在性别律当中，毫无疑问，男人都应该做领袖、做带领。但是我也讲了，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整个世界是混乱的，这个混乱也会反映到性别律上，那也会表达在每一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阶段当中。有的时候男人就不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女人就占主导地位，这个情况也是会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时期会出现这个状况。那我们如何拿捏和把握这种情况呢？那我给大家的原则四个字：尊主为大。在任何情况当中，基督是必须是尊主为大，基督必须在这个家庭做主。换句话讲呢，如果基督在这个家庭是做主的，其实在阶段性、在角色率、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表达方式的时候，都是有可能出现在阴盛阳衰，就是姐妹会比较强一点，弟兄会比较弱一点。呀，丐帮他也分享，他有几年是老婆养他的，那我也经历过嘛。我出车祸的时候，我在恢复的时候也有过一两年的时间是师母养我的，师母打工，我在家里边养病啊，我也试过的。那师母可不可以就回头跟我讲，哎，爷们儿，你不干活，起来，拿个棍子把我给从床上打起来，我不干活，你不养活的话，我跟你离婚。师母没有啊，师母也是很忍耐的，陪着我，每天她回来看着我，饭也不做，我在家里边就是吃吃睡睡，大概一年的时间吧，每天我干不了，每天我又有忧郁症，每天我身体浑身骨头疼。师母没有嫌弃我呀，陪伴着我一起那么走过来的。为什么我对师母那么多的感激之情呢？跟这个点点滴滴都是有关系的。我在消沉，我在忧郁症，我在身体软弱，师母没有撇弃我呀，师母就一直陪伴着我。回到家来，上班下班回来了，然后还得给我做饭。我在家里边还怨言，我在家里边还不满，师母就忍耐啊。呀，那我就你看看我娶师母的时候，我浑身都是残废的，骨头不好，手脚不好，走路都是残废的。师母就在这种情况中嫁给我的，然后就陪伴我啦。我上不了班，她养我呀，然后跟我一起走，行走人生道路啊。然后我那时候我也跟师母讲了，我师母啊，我说那时候没有师母了，我说老婆呀，我说我这个样子你就离开我吧，我们离婚吧。我跟师母提出离婚的，师母也哭了。师母说你要跟我离婚吗？我师母什么地方做的不好呢？我说不是你不好，是我不好啊，我浑身衰残，从头到尾都是个残废人，你还跟我在一起过吗？你找别人去过吧。师母说不要，我既然嫁给你，这辈子我就不改变了，你有软弱我养你也没关系啊。所以我是很感激师母的，因为她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没有离我而去，没有撇弃我。好，等我发现到这种光景的时候，我说我要站立起来，我要重新站立起来。那是我神感动我重新站立起来，但是我也经过这样的软弱的时候，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丐帮也经历过。所以就是不能够用一个绝对的，只要男人站立不起来，只要男人此时此刻暂时软弱，女人就有一个权柄说把男人给一脚蹬了，这个不对的。仍然是尊主为大，要看在基督的份上体恤妻子或者丈夫的 软弱，要扶持他起来，这才是妻子的责任呢、啊，对吧？你看看箴言呀31篇，看到这个妻子的责任，她是扶持丈夫，让丈夫可以在城门口与长老对话。其实我自己的婚姻经历，师母就是这么扶持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她没有撇弃我，陪伴着我，拉扯我，一直让我站立起来。那我想这也是今天尊主为大，让基督在夫妻在家庭当中显大。那不一定是绝对的律法主义，说只要丈夫你经济上不供养家庭，就把你一脚蹬走，没有这样的教训，圣经不是这么 教导的。当然圣经首先鼓励做丈夫的要在家里边做头，做带领，做属灵的领袖，这是应该的。但是当丈夫软弱的时候，妻子就不能瞧不起丈夫，妻子就不能把丈夫给撇弃了，反倒要扶持丈夫，把丈夫扶持到那个位置上来，让丈夫成为一个带领自己的人，这是妻子的责任。在基督里的妻子应该如此这般去扶持丈夫，清楚了？应该这样的态，心态是这样子，不要因为丈夫软弱，一时的软弱，没有这个能力就瞧不起他，反倒应该去把他扶到一个城门口能够与长老对话的位置上，应该是这样的 心态。在我们家，在我自己的家庭，师母当年就是这么对我的。我出了车祸以后，我浑身是拄拐杖啊，坐轮椅啊，我是从这里走过来的。那师母是在我大腿里边，左边大腿还有一根钢针钢筋在里边，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可能到时候我这个大腿要锯掉的，以后我可能只剩一条腿和你行走人生，你还要嫁给我吗？那我见到我未来的岳母娘，我是跟师母的妈妈讲的，我说我左边的腿线里边有根钢筋在里边，我说可能取的时候骨头会爆裂，可能最后我的大腿会被锯掉的，所以我要娶你的女儿之前我要诚实告诉你。结果岳母娘，未来的岳母娘就问师母了，这样的男人以后可能还剩一条腿，你还要嫁给他吗？师母就说了，现在他还是两条腿啊，以后谁说的准呢？可能是你的女儿，我到时候没一条腿，可能是他要来照顾我呀。他妈妈说，好，你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招呼了，我是你妈，我总得给你打招呼啊。所以这点点滴滴，我就跟师母说，我说你这个手我一拉，我就拉一辈子了呀，我就不会放了。我说在我最软弱的时候你不抛弃我，我说我怎么忍心抛弃你呢？我说我此生这个手一拉就拉一辈子啦。所以这是患难夫妻嘛，就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妻子愿意扶持我这一段。那当我站立起来的时候，那师母的手我要拉一辈子呀。那天我跟他讲了，我说有一天我老了，我年老了，你扶持你养你照顾我太辛苦的时候，我说请你把我送到老人院去，不要拖累你，就是一直要照顾我，我这是我心里话，我心底的话，请你把我送到老人院去，不要介意我在老人院可能照顾不周啊，你一个礼拜来看我一次就很好了，不要说好像有个道德的捆绑，就是不照顾我好像过不去。我说你也得过你的日子，我说到我老的时候请你把我往老人院一送，那可能会那些护士照顾不周嘛，屎啊尿啊在身上一身，那就由我没有关系，我说我保证这一生不会怪你。 我不但不怪你，我还要祝福你，希望你有一个好一点的晚年的生活。我年纪比你大那么多，到我老的时候有一个自由度，就把我送到老人院就好了。我心里面是平安的，是祝福你的。我不会因为你没有照顾我，会照顾没那么多，我就心生怨气。不要，我不要捆绑你。好的，那天阿希也在，那怎么行呢？我们在你身边，那肯定要照顾你的嘛。我说不是单单你，那个挨打夏翔都说了，到时候你来，我们来养你的老。挨打还记得吗？不要不认哦，挨打，出来，你讲过这话的，你说照顾牧师的，呀，当然你们这么讲，我感激，但是我不会捆绑你们，我就请你们把我往老人院一放，我就自己让那个社会制度去。如果有一天我在瑞典、在挪威或者在美国，在哪里都好，我真的是不想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你们的捆绑。你们偶尔看我一次，我就很开心了。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老人痴呆症，头脑还清楚的可以跟你们说说话，那也是一份恩典。如果那时候老人痴呆了，说出话来也糊里糊涂了，你们也不要介意，就跟我打个招呼就好。如果我还能认得到你们，啊，也是一份恩典；认不到你们也是一份恩典。人嘛，在这一辈子，本身就是一个短暂的出现，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所以不要太计较这辈子老的时候有没有人照顾啊。可意也说了，可意说，牧师啊，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要建一个有牧师在里边的老人院，要安慰安慰，听听就好，还当真呢。后来我就跟阿希讲，我说你以后要养我老啊。后来阿希就说，那不行，是可意答应你的，我才不管你。这些话语经过，就一个喜乐，一个平安就过去了。人总要面对自己的真实的老，真实的生命。听懂我的意思吗？永远不要从内心深处对你身边的人，包括儿女，有一个捆绑。啊，你是我女儿啊，你是我儿子，你要照顾我。Never， 不要这么想。你永远是个独立的生命，你的儿女也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就是不要让自己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牵绊。我永远不让自己身边的人好像非要来照顾我，非要来怎么样我，好像我心里才满足。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觉得我的生命就唯独耶和华，我就满足了。上帝给我一个怎样的生命，怎样的光景，我就满满足足的活我每一天。如果我这天有人照顾我，感谢主；没人照顾我，有主我就足够了。我不以任何人为牵绊。对，今天我话讲下来，可以你也在吧？可以在不在？阿希你也在吧？方中你也在吧？师母你也在吧？挨打下下，你们都是我身边的人呀。Daisy 你也在吧？就记住一件事情，你们有一天不来照顾牧师，牧师也是爱你们的。记住这句话，牧师不会因为你们照不照顾牧师就改变对你们的爱，不会的。我对你们的爱是因基督耶稣的，因为神爱我，因为神爱你，我们就彼此相爱。那你们对我的照顾多少，那不影响我对你们的爱。彼此之间这种自由轻松，大家知道吧，不要彼此成为牵绊捆绑，那爱就有重担了。我们彼此相爱只能是因为耶稣基督，因主的爱感动我，我们才彼此相爱。那如果最后成为一个负担，哎呀，很沉重了，就爱得很累了。不要这么爱，爱就爱出那份自由出来。Cindy 在吧 ，Cindy？ 我有时候会开你的玩笑了，我说你是本家的丫头，不爱大哥大嫂啊，玩笑都可以说。但是其实人和人之间就是一份彼此自由的爱呀，就是没力量就不爱嘛，没力量就不要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路都走不动，手都举不起来，那就祷告就好。 一份祷告就是一份 满足。要不要？香香，懂我的意思啊？就是，人和人之间是彼此自由的。
可能是我对爱的这个理解还是，
永远不要把自己做不到。有这个心，彼此带祷告。方中啊，你能不能叫师母拿点什么饼干来？我肚子有点饿了，有点饿了，然后有点虚脱的感觉。
血糖又低了呀。
师母听不听得到？
那我 text 一下师母好了，因为我现在在家里，我 text 给他。
师母啊，阿西啊，能不能那么拿一点小饼干？让我来补一补我有点虚脱的感觉，假如可以，不可以也就算了，那也就没办法了， 那就让他饿吧。
牧师，我们也应该下课了。
人生就是这样子，懂我的意思吗？
牧师啊，
就是时间 空间人和人之间相几点钟了，我看看
时间到了，
我看看他们在不在啊，在的话就给我拿点东西过来。
他没有接电话，
我看看师母在。算了，他们可能呀有他们的事吧。今天 OK， 可能都在那边，他们在说话。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好不好？我是有点饿了，有点虚脱了。那方中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就到这里吧。
我们一起祷告。让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篇信息，带领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主，感谢你一路的保守。主啊，也谢谢你保守我们短宣队呀，星期一平安的回来。我们染疫的，我们也每一个人都已经都得到了康复，这是你的恩典，谢谢主。主，也谢谢你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篇信息遇见另一半。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爱，让我们明白主，其实我们本来是没有爱的，我们的爱是因为从对你的信靠，对你的信心而产生的爱，因为见证而生爱，因为怜悯而生爱。主啊，当我们感到自己没有这份怜悯之心的时候，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想起你那份对我们起初，我们那一份的起初的爱，也让我们明白到其实怜悯是可以向审判夸胜。主啊，求你就帮助呀，凡是来到今天你殿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听见今天这篇信息的弟兄姐妹，或是看见讲章的，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有一个反省，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当如何面对我们的另一半。其实我们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另一半，那就是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好，感谢主。对不起啦，大家，我是有一点。